的敬拜，让我们都被提醒信靠耶稣何等甜美。那今天很高兴有机会来跟大家分享信息。那今天呢，我们就继续以这个腓立比书来探讨这个喜乐的话题。那讲到喜乐，我想大家肯定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本来你在一天里面你的心情本来是挺好的，但是不知道谁说了一句不中听的话，或者是做了一件你认为是你被冒犯的事情，顿时间你的喜乐就烟消云散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许我们会想到说，与人打交道其实是挺麻烦的，是不是？如果不需要与人打交道的话，或许我们的心情会欢快很多的，是不是这样呢？有一次我看到有一则广告，叫做在月球上的老人，就有一个小女孩，在那视频里面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用望远镜看到了在月球上有一位老人家，她住在一座又破又旧的老房子里，满脸都是皱纹，满脸都是愁苦，非常的孤单忧愁。所以呢，这位小女孩呢就试图用各样的方法来与他取得联系，她试图射一支箭上去，也试图写一张明信片邮寄上去，但是都徒劳无功。后来她终于想到一个办法，她用了几只很大的氢气球，终于把一个礼物盒送到了这个老人家手里面。当这个老人家把这个礼物盒打开的时候，老泪纵横，过去的那种愁苦的那种愁容顿时间没有了，露出了满心的欢笑，看到了他心中的那种喜乐。弟兄姊妹们，神造我们是定义要让我们活在人群当中的。神造了亚当，然后他造了夏娃来陪伴他，然后呢又命令他们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神定义是要让我们住在人群当中，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与人打交道会带来很多的苦恼，但是我们想想我们生命当中最喜乐的那些事情，是不是也是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所得到的呢？所以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2-30节，来继续探讨这个喜乐的话题。这个是喜乐的泉源的第四讲。我们讲到说，在腓立比书里面，保罗虽然是坐在监牢里面，但是他却能够体现出那种生命里面的那种无比的喜乐。他的要诀是什么？我们希望能够学习到这些喜乐的要诀，以至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可以流露出这个喜乐的泉源。那今天的经文，我想从，特别是从保罗他怎么样来教导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来探讨这个喜乐的话题。确实是的，我们住在人群当中，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处理得不好的话，是会给我们带来许多的烦恼的，许多的忧愁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人际关系处理得好，我们是可以经历那巨大的喜乐的。所以从这几节经文里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呢，是美好见证的喜乐，是从12-18节。第二个方面呢，是同工同劳的喜乐，从19-24节。最后一个方面呢，是接受帮助的喜乐，是25-30节。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创造了我们，我们也感谢你创造了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感谢你把我们放置在人群当中，帮助我们学习我们在其中的责任是什么，以至于你可以造就我们。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帮助我们去了解你的心意，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从中得到巨大的喜乐。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美好见证的喜乐。 这是我们与这个不幸的世界与非信徒之间的关系和责任。我们在与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先来看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先来念念好不好？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八节，一起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所以在这里大家注意到第十七、十八节保罗所体现出来的、所流露出来的那种喜乐。他为什么喜乐呢？他是因为腓立比教会腓立比信徒的那些信心而喜乐。他说他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腓立比人的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保罗一开始进入到腓立比城，在那里传讲福音，在那里做美好的见证，在那里建造教会，以至于腓立比人有机会认识主。所以保罗以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为喜乐。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与这个不幸的世界，在他们当中与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能够得到喜乐？我们确实是生活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对不对？在中国自然不用说，整个执政的纲领就是与神作对的，而且大部分的民众呢，对神是漠不关心的。就是在这个以基督信仰所发展起来的这些所谓的西方国家，渐渐已经成为福音的重灾区。这些曾经是宣教大本营的西方国家，现在信主的人数越来越少，教会在不断的被削弱，以至于许多的教会都不得不关门。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要持守自己的信仰是不容易的。你回到你自己的公司，回到你自己的学校，你要向别人说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都需要极大的勇气的。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要能够把持得住实在是不容易，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个世代的潮流所卷走。但保罗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有什么样一个责任？我们有什么样一个责任？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如同明光照耀，我们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单指自己的信仰要持守得住，我们还要去做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去影响我们周围的人，使他们有机会认识这位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刚才说保罗得到了巨大的喜乐，就是因为保罗他自己做了这个美好的见证，他进到腓立比城，使得那里的人有机会认识神，得到了这样一个宝贵的信仰，从而使整个城市的这个文化都被扭转，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保罗因为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改变而感到喜乐。我们也是可以因为别人的生命的改变而感到喜乐的，但是呢，我们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要如同明光照耀这个世界。但是这个容不容易？ 要照耀这个世界，不是说我想要发光，我想要照耀这个世界就可以的。我们要留意我们所当做的事情。我们想要去如同明光照耀这个世界，我们首先要戒除属灵上的这种惰性，属灵上的这种惰性。属灵上的惰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觉得我们信主也有一定的年岁了，该听的基本上都听过了，该读的基本上也都读过了，我的生活已经按部就班了，每个星期天我都会来到教会，虽然有时候会迟到，但基本上我还是来教会了，对不对？偶尔我心情好的时候我还会留下来听主日学，甚至有可能还会有时候会参加一下教会的祷告会，我已经做得足够多了吧，还有什么事我需要做得更多的呢？这就是一种属灵上的这种惰性，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个世代的潮流是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往往是一点点小小的诱惑会把我们带偏离神的道路。我们最近这几年往往听到的这些丑闻，对不对？很多出名的牧师传道人，他们因为没有经得起权力、金钱、色情的诱惑而跌倒，而导致了许多的弟兄姊妹都被绊倒。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我们要非常小心。奔走天路就如同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不进则退的。我们想着我们可以在原地踏步，我们可以想着我们已经，当我们想到说我们已经做得足够了，不需要再追求了，那就是危险的开始。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这里我们要恐惧战惊的，要做成的这个得救的功夫，不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完全，需要我们更加努力，我们才能够替神来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不是这个意思。这里讲到的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是我们要时常小心谨慎，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一些小小的诱惑给掳去，不要让他这些诱惑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使得我们自己半途而废，使得我们自己放弃了这种奔走天路的努力。这是叫做成得救的功夫，要让我们去把持到底，坚持一直走下去。虽然这个路是越走越窄，但是我们要坚持，把持信心，坚持的走下去，不要中途放弃。这叫做成得救的功夫。那除了要戒除这种属灵的惰性之外，我们要光照这个世界，我们还必须要活出生命之道，必须活出生命之道。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显在这个时代中如同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要活出生命之道，就是我们要把那种来自于神的那种美好的那种生活的方式，那种生命的改造给流露在世人面前，让世人看到我们被改变的生命，从而看到神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流露。这是活出生命之道。当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世人都会用另样的眼光来看待你的，世人都会用一个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你的，或者是来衡量你的。不管是你的家人、你的同事、你的同学，当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对你的衡量的标准是不一样的。虽然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公平啊，我也是人，这个是你愿意不愿意，别人都会这样做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我们必须要小心谨慎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因为我们的言行可以给人带来祝福，也可以给人带来咒诅。 我们的言行可以把人引向主，让他们有兴趣有向往来追求神，以至于他们可以认识神，给人带来永生。我们的言行也有可能会对人把人带到偏离神的那个方向，让人对信仰产生这种厌恶，而导致他们永远的与神隔绝，造成的是永死。所以我们的言行是非常关键的，是有影响力的，我们非常要小心谨慎。我们要把祝福带给人，而不是把咒诅带给人，这是我们的责任。生命的见证其实是赢取灵魂的最好的方法。我再想起来，我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在大发热心，见到人就抓住他要跟他谈福音。我觉得我的理论其实是无懈可击的，我一定可以把他说服的。但结果呢，常常去与人发生了一种争论，有时候争的是面红耳赤的。后来我回想一下，实在是因为被我辩论而辩倒的，把他变得无话可说，他不得不信的，这样的人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后来我仔细的再反省一下，我为什么会那么急于的与他们辩论，变得面红耳赤。我得到一个反思，就是我当然当时是在乎他们是否得救，但是我更在乎的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听我的话，所以我才急于要他与他们辩论。我在乎的是为什么他们不接受我的说辞，所以我试图要说服他们。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不管你有再犀利的言辞，没有生命的改变，没有生命的这种流露的话，没有人会信主的。所以我们要想要光照我们的这个世界，想要影响我们周围的人，把他们引到主的国度里面，我们必须要活出生命之道，必须要把这种在神里面的这种生命，像基督一样的这种生命给流露出来，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熟，以至于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这是圣经提醒我的几句经文，我觉得是非常受用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3-26节，这里说，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里其实就是在提醒我们，我们把这个生命之道活出来，就是要去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去弃绝那些无谓的这些辩论，那些起争竞的辩论。我们要学习温和的待众人，要学习怎么样去善于教导，循循善诱，怎么样用忍耐和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神的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尽我们的责任，那神也做他的事情。改变人心的工作不是我们做的，改变人心的工作是神做的。所以呢，就是说，或者神可以给他们悔改的心，明白真道，叫他们可以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罗。我们尽我们的责任，神也会尽他的责任。那这当然不是说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的生命还不够完全，所以我现在还是不要去做见证了，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这绝对不是这几节经文的意思。当我们在人面前活出这种见证，当我们的心是愿意学习怎么样去温柔的待众人， 温和待人，怎么样用忍耐温柔来劝诫那些抵挡的人。只要我们愿意是这样去学的，把它当作目标，虽然我们可能现在还做得不够完全，但是我们的一举一动也是被别人看在眼里的。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过错，我们怎么样面对我们的这种挫折，我们怎么样从这种过错里面走出来，这也是一种很好的见证。当别人看到我们的生命不断在改变的时候，这也是在做美好的见证。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活得像圣人一样，什么错误都不犯，然后展现在世人面前，这才叫做见证。不是的，我们怎么样靠着神来一步一步的不断的成熟，这就是一个见证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去传讲福音，放胆的去做美好的见证，但是关键我们的心态要对。我们要学习这种让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熟起来，不断的去完善，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这种温和，把这种忍耐，把这种温柔给活出来。那做美好的见证如同明光照耀这个世界，与喜乐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或许你会说，这个跟喜乐有什么关系？当然是大有关系的。我们刚才看到保罗说什么，因为腓立比人的信心，他可以在基督的日子可以夸口，他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当我们活出了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将来也是可以向神夸口说，我们没有空跑没有徒劳的，这是何等的喜乐。同时呢，当我们愿意去活出这种美好的见证的时候，我们的心对着神是坦然无惧的。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说，小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我在想，如果你开车在路上，你开着开着车突然间发现路边有一辆警车，你的心情会怎么样？很紧张。如果你没有超速的，你知道你自己是按照限速走的，你会不会紧张？唯有你一路都在超速，你看到警车在旁边，你就会心情无比紧张，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一直都是按照限速来开的，你就不会紧张，你知道你会相安无事的跟那个警察。同样的，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那突然间神来要检查我们功课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很紧张？我们会不会祈求神，神啊，你先不要来，让我先回去做做功课，你再来。他想想是不是呢？但是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这个世人面前，我们是活出了这种美好的见证，当神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就可以不至于惭愧。这是让我们这个美好的见证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一个方面。那这个美好的见证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可以让我们积财宝在天上。积财宝在天上，耶稣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当然积财宝在天上是有很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你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把人带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是最珍贵的财宝。所以当你在世人面前活出了这种见证的时候，或许你都不知道谁会因为你的这种行为，你的这种见证而最后信主了。将来有一天你进到天国里面的时候，你或许会看到，哎，谁谁谁也信主了，他跟你说，对啊，我来美国的时候就是因为你第一次带我去买菜，你对我的这样一小小的善行，以至于我对这个福音产生了兴趣，最后我就信主了。或者你也会看到某某某说，哎，你也信主了，他说，对，没有错，因为我曾经看到你是怎么样来面对你的人生当中的这种困难，你在人生当中的这种挫折，你是怎么样面对的，你是怎么样把神的生命给体现出来的，那最后我也信主了。如同明光照耀，做美好的见证，不单只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可以看到生命的改变而感到无比的喜乐，将来在天国那里，我们也是同样的可以看到我们的见证所结出来的这些果子， 而感到无比喜乐的。所以保罗以做了美好的见证而感到无比的喜乐。那在这个世上与这个不幸的世界与非信徒之间，我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美好的见证，这种责任和关系，同样的也应该是我们的喜乐的泉源。那第二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同工同劳的喜乐，就19到24节，我们一起来念一念这个红字的那部分好不好？19到24节，一起来。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照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我们都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是承受了许多的逼迫，经历了许多的这种心酸的。他被石头打，被棍打，被鞭打，还要遭遇各种各样的危险。但是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也看到，虽然这里他也经历到了这种所谓的众叛亲离的事情，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是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是在与许多的同工，在与他们一同为福音而辛劳的过程当中，他自己心里面是大得安慰的，在这种心酸之下大得安慰。在这里他提到了提摩太，那当然我们在圣经的其他地方还看到许多的保罗的同工的名字，对不对？像巴拿巴、路加、希拉，还有我们待会会看到的以巴佛提，还有在其他书信里面提到的阿尼瑟佛、阿尼西姆、菲利门、推基古，如此等等。保罗在与他们同工的过程当中是得到了莫大的安慰，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在主里面同工，我们一起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是可以建立这种坚固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彼此之间所带来的这种喜乐的。我想跟大家讲讲一个几个月前的一个遭遇。几个月前我有一个老朋友来带着儿子来这个附近参观学校，儿子马上要上大学了，所以呢他在我家里小住了一个晚上。这个朋友是我高中3年的同学，我们一同班同学，然后我们在一支球队里面一起打球，一起在泥土里面打滚的。然后呢我们四年大学是同班同学，也是同一个球队的，还住在同一个寝室里面，所以呢我们的关系是非常铁的，我们也好几年没见面了。所以我想着这次他来，我们一定会谈起很多以前过去的那些事情，会因为这些回忆而带来许多的欢乐。但后来我才发现他来了以后，那些事情一件我们都没有提起，讲到更多的是我们现在各自在不同的教会所侍奉的那些经验，而我们之间有很多的这种交流，来彼此分享，彼此鼓励。在神里面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同来侍奉神，虽然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情，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目标，使我们本来已经非常铁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得到更加的加强，让这样的一个关系其实是更上了一层楼。更为奇妙的是，那天晚上在我家里有一个我们小组查经，在我家里举行。那当然每一个姐妹弟兄姐妹进来的时候，我都会向他介绍说这是谁谁谁。那当这个朝阳弟兄进来的时候，朝阳弟兄在哪？在看孩子是不是？朝阳弟兄进来的时候，我刚想要向我的朋友介绍，哎，结果发现他们已经拥抱在一起了，非常的欢快，非常的欢快。 哎，我说这个奇怪。后来他们才讲起来说，哎，他们20多年前在同一家教会里面，一起成长，一起侍奉神。然后虽然20多年他们各自都搬家了，20多年没见了，但是一见面的那种喜乐还是溢于言表。那我就在想，如果这样的一个分别不是20多年，而是50多年、60多年、70多年，甚至他们在地上就再也没有机会见着面，没有机会重逢，那将来在天上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种欢乐的喜乐的拥抱呢？我们在主里面与同工一起来为主摆上，一起来传讲福音，一起来建造教会，这样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是非常甜美的，是会给我们带来不单只是在今生的喜乐，而且会带来将来在永恒里面的喜乐的。那当然，同工之间，我们与同工同劳，要经历那种喜乐，这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同工之间要能够和睦相处，对不对？如果同工之间没有这种和睦的话，那你在这种人际关系当中是非常苦恼的。我们这里讲到同工，就是彼此一起来做工作，但很多时候呢，这个同工这个工呢就变成了攻击，彼此攻击的工，就变成了同工，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幸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就有点像我们身体里面有一种疾病叫自体免疫性疾病，对不对？就像这种什么类风湿病，对不对？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有这种抵御外来病菌入侵的这种机制出现了问题，以至于这个机制呢去攻击我们身体里面健康的器官和健康的细胞，而导致了身体里面的彼此的攻击，这种病是非常难治的。我们在与教会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要与同工建立一种喜乐的关系，我们就要千方百计的要避免这种自体免疫性的疾病在教会里面的发生，这是我们要尽到自己的责任的。那你说你要怎么做呢？我们要避免这种自体免疫性疾病的发生，我们自己要去做对的人，我们自己要去做对的人。别人怎么说话，别人怎么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控制的。很多时候这些同工之间的摩擦是因为我们的背景的不一样，我们的看见不一样，我们做事的方式不一样，我们的性格不一样，很多时候是因为一些误解而导致的。但是我们要去做对的人，别人怎么做我们不能掌控，但是我们自己该说的话，我们自己该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如果每个人都愿意去做对的人的话，那这些摩擦这些冲突是不难化解的。我们来看看刚才保罗所提到的提摩太，他是怎么样来做对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这种做事的方式上可以得到一些思考，得到一些反省，然后我们自己也要去做对的人，以避免在教会里面所有一切的这些冲突矛盾，甚至是可以化解这些冲突和矛盾。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样评价这个提摩太，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对不对？别人都不顾这个福音的事情，但是呢提摩太是兴旺福音与保罗同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是为了兴旺福音而竭尽全力。保罗曾经这样吩咐提摩太，就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从保罗在腓立比书对提摩太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确实是按照保罗的吩咐去做的。当一个人愿意为了兴旺福音而竭尽全力的时候，他是不会在乎他所受到的这些苦难，不会在乎所受到的一些冤屈，所谓的冤屈和不平， 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可以轻看这一切，而不至于因为自己一些利益受损而与别人争竞起来。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目标，以至于我们不会计较一些个人的得失而与别人产生争竞。三月份的时候，冯秉成牧师来到这个三角区的地方举办这个培灵布道会，其中有一堂讲道，他讲到了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为什么会有这种自体免疫性的这种疾病的产生。我觉得他的分析是非常的中肯，非常准确，是一针见血的。他说很多时候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因为我们许多服侍神的人，我们在试图高举神的过程当中，有意无意的也试图在高举自己，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没有以兴旺福音来作为一个总体的原则，我们说都是说我要兴旺福音，但我们做起来的时候更注重的是我自己的个人的得失，我的名声是不是受到了损害，我的利益是不是受到了损害，这样就导致了许多的这种互相攻击的事情的发生。这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我们要以兴旺福音为我们的目标。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凡事我们要做之前，我们衡量一下这件事情对兴旺福音有害处还是有好处，这样的话你的言行会不再一样的。荣耀神应该是我们所有事工的总纲。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些冲突产生的时候，可以说是各执己见，每一方都说，哎，你看圣经是这样说的，你不听我就是不听圣经。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们，这些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所谓的真理，所谓的圣经的教导，如果是让我们因为这样的教导，因为这样的看见而与别人起了争竞的话，大部分情况之下，我可以告诉你，这些都是小道理，都是小道理。所有的这些小道理都要顺服在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大道理之下。当你愿意把这些小道理降服在这个大道理之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矛盾都会被化解的。我们可以学习怎么样把我们自己顺服在这个荣耀神兴旺福音的这样的一个总纲之下，以至于我们可以与同工之间建立这样一种美好的关系，喜乐的关系。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提摩太他做对的人，他表现在对人的尊敬。保罗说什么？他待我如同儿子待父亲一样，待我如同待父亲一样。我相信提摩太的尊敬，对人的尊敬不只是在对保罗的，保罗也是这样劝提摩太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一到二节，保罗跟提摩太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就讲到我们怎么样与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看待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被神呼召出来这里做神的儿女的，我们被呼召做神的儿女，那我们彼此之间呢，我们就是被呼召同为家人的，被呼召同为家人。我们看待我们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与弟兄姊妹好像心里面有了疙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家人呢？我在这里讲到，我提到过好多次，但是这个是重要的事情，所以呢，要重复不止三次，对不对？重要的事情讲三遍，但这件事情绝对三遍是还是太少的。就是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是谁？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容易就把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家人当作是我们的敌人。 这是撒旦希望我们去做的。撒旦会时常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把矛头指向我们的弟兄姊妹，从而打得不可开交，而他呢是在从中坐得渔人之利。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当我们心里面对弟兄姊妹产生不满的时候，我们要时常提醒自己，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与同工之间建立一个喜乐的关系。所以呢，讲到要做对的人，那我们要把守的一些原则，就与同工之间一起来侍奉，一起来同工的过程当中，我们所要把守的一些原则是什么呢？首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假设对方无辜的原则。假设对方无辜的原则，用英文的说法就是 to give the benefit of doubt， 就是我们对对方的动机不是完全了解之前，我们不要先下结论，我们也不要一个劲的去往坏处想。很多时候你看到别人做的一件事情，说的一句话，你不是特别的赞同，或者你不是特别的明白了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往坏处想，诶，他说这样的话，他做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就是为了针对我？你越这样往坏处想的话，就这个矛盾，这心里面的疙瘩就会越发的被抓紧，被捆绑，你就没有办法从这个当中给解脱出来。我们首先要假设对方是无辜的，首先要假设对方的动机是好的，不是来故意针对我的，这样的话就为化解这样的一种误解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则我们必须要持守的，就是在小范围内处理的原则。这就是马太福音18章里面耶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各种的冲突，要小范围之内，不要一下子就把它闹得沸沸扬扬。你一下子把它给调到台面的时候呢，就变得很多事情就没有办法化解了，关系的修复也变得非常的困难。我们要在小范围内，不要把它给张扬出来。我们刚才讲到提摩太的例子，提摩太其实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也是受到了不少的委屈的，所以呢，保罗也要纪念他的眼泪，但是呢，他选择的是在神面前流泪，而不是在众人面前张扬。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榜样，是在小范围内处理化解冲突。这样的话，我们绝对是可以与同工我们的众多同工当中，我们可以与他们建立这个美好的同工同劳这样的一种关系，以至于让我们享受其中的这种喜乐的。好，我们已经讲了几个方面了。第一个方面是什么？美好见证的喜乐，对不对？第二个方面呢？同工同劳的喜乐。那第三个方面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接受帮助的喜乐，接受帮助的喜乐。我们一起来念第25到30节红字的那部分，一起来好不好？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所以保罗这里提到了一位他所亲爱的同工，叫以巴弗提。那他对以巴弗提实在是非常的关心，对不对？因为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所差遣到保罗那里，可能是给他带去一些经济上的援助，而且呢又留在那里，在那里与保罗同工，给保罗提供服务。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巴佛提他对保罗的这种帮助实在是非常的尽忠尽职，对不对？以至于他自己都得了重病，几乎要死。从中我们这里也看到保罗对以巴佛提的这种关切，这种关怀。那我们在读第一章的经文的时候，其中讲到保罗的一个喜乐的要诀，就是对腓立比教会的这种关切的这种喜乐，对不对？对人的这种关心，以至于他自己可以经历喜乐。同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以巴佛提的这种深切的关怀。所以呢，这一点怎么样因为关切别人而带来喜乐，这一点我想就不需要再讲太多。在这里我想更特别强调一下的是，保罗面对以巴佛提所带来的这种关心，这种帮助，他是欣然接受的。他欣然接受腓立比教会所带来的这种经济上的援助，他也非常愿意接受以巴佛提留在他身边来服侍他。他非常乐意接受同工的帮助。我们都知道爱人如己是我们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原则，爱神以至于爱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经常都教导我们要去爱人，我们要去实践爱人如己，这是很好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你都很想去爱人，很想去帮助人，但是没有人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你可以实践爱人如己吗？没有任何人愿意接受你的帮助，你可以把这种爱人如己给实践出来吗？很难的，对不对？因为你要去爱人如己的话，你必须要有这个实践的对象，要有实践的对象。神其实是为什么他造了亚当以后又造了夏娃来帮助他呢？神知道我们一个人是很多事情是做不成的，我们是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的，我们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但是呢，很多人在这一点上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做，不愿意去做。特别是我们作为华人，我们尤其需要学习这一点，怎么样学习去乐意的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很多时候你在教会里面看到有些弟兄姊妹满脸的愁容，你知道他正在面临着许多的挣扎，许多的困难，但是你去问他说，哎呀，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为你代祷的，有什么事情是我可以替你解决的，他往往会找一些各种各样的理由给搪塞过去。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好多回我跟太太去探望一些生病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做了一些吃的，带着一些一个锅盆啊什么的，带着一些吃的就留在这些弟兄姊妹家里。但往往我们在收回这些锅啊盆的时候，往往发现里面都装着礼物。当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弟兄姊妹对接受这种帮助是心存感激，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一定要有一个回送的礼物呢？好像心里面是有这种愧疚感，就对于接受这种帮助好像是有种愧疚感，非要做一些事情来弥补一下。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是需要学习怎么样克服来接受别人的帮助的。刚才讲到神也期待我们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的设计里面，在他的旨意里面，我们是需要得到别人的帮助的。但是这个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容不容易？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呢？那想想我们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呢？其中一个方面，放不下面子，对不对？我们觉得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不就是觉得我自己不行吗？觉得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要撑下去，不管再大再难的问题，我都要自己撑下去。这个其实就是心中的骄傲，心中的骄傲。 这种心态其实也转化为我们对神的态度的。我们觉得这点事情我自己可以做，我不需要神，我也不需要祷告，我不需要神来帮助我。所以久而久之呢，就会使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渐行渐远的。我们觉得什么都可以靠自己，不需要靠别人，也不需要靠神，这是我们的骄傲所导致的。那还有一点，我们不愿意接受别人帮助的，就是我们觉得接受了别人的帮助，我们就欠了个人情，对不对？这样的一个人情将来还是要还的，就好像是欠了一笔债似的，就导致我们干脆就不要去接受别人的人情了，不要去接受别人的帮助，否则的话还要像还银行贷款一样去还债，都不好，对不对？其实这样的一种心态就是否认说有一种东西是叫恩典的，有一种东西是叫恩典的，是我们可以白白得到的。这样的心态会阻止我们对神的恩典有更清楚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哪有嗟来之食，对不对？怎么说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白白得到了这个恩典，我们就得救了，哪有那么简单，我非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赚取救恩才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其实是让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真正的认识神的恩典和他对我们的这样的一种伟大的爱的。那或许你就会说，那好吧，那我就天天坐在那里接受别人的帮助就好了，对不对？那我可以经历极大的喜乐，对不对？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我们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这当然会使我们很高兴，我们会很快乐，会有喜乐，对不对？但是呢，接受别人的帮助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所带来的更大的喜乐不是在于我们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而是在于我们的心智被激励，激发了我们内心的感恩之情，让我们感受到有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有爱我们的神在那里时常都在看顾我，在帮助我，从而呢，我们对这样的一种关心，对这样的一种帮助产生感恩之心，产生了这种感恩之心，我们就会被激发出一种心智，让我们去帮助别人，让我们去乐意的去帮助别人。当我们乐意去接受别人帮助的时候，我们的感恩之情被激发起来，我们就会乐意的去帮助别人，这是一个更大的喜乐，这是一个更大的喜乐。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相爱，不像是我们传统上所讲的那种礼尚往来，我给你做了一件好事，那你就给我做一件更大的好事，然后我又给你再做一件更大的好事，就好像是好处都不在你我以外，这种礼尚往来。基督徒之间彼此的相爱是散发式的，散发出去的。我在刚信主没多久的时候，我在生活上，在灵命上都受到了许多的弟兄姊妹的极大的帮助。其中有一位弟兄可以说是我的一位恩师，在信仰和生活上他可以说是对我是如兄如父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有一次我跟他说，哎呀，你对我这么好，我来美国遇到那么多的困难，要不是你的话，或许我都不知道现在在哪里了，我将来要怎么样才能报答你？他跟我说，你不要想着怎么报答我，你现在接受别人的帮助，将来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去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爱别人关心别人所带有的一种期盼。我们去爱别人去关心别人，不是说想着这个人怎么回报我们，我们是期盼他将来有机会也去用同样的方法去爱别人，这样的话这种爱就辐射出去了，这种爱就传播出去了，就不是在你我之间谈来谈去了，这是接受别人帮助所带来的莫大的喜乐。所以我们帮助别人是一种喜乐，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是一种喜乐。 让我们在这样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一同来操练，我们一同来经历来自神的喜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与不幸的世界，我们与非信徒之间，我们要做美好的见证，这是我们的与这个非信徒的关系和责任。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我们可以经历这种同工同劳的喜乐，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做对的人，来与同工建立和谐和睦的关系。而在与所有的弟兄姊妹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习接受别人的帮助，这样可以激励我们去帮助更多的人。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接受了腓立比教会的帮助，所以让他有机会去帮助其他教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这是我们所可以实践的这种人际关系，是可以给我们带来喜乐的人际关系。愿神帮助我们， Amen。